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宾呢，是我们年底财报狗产业前沿论坛的讲者，他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个新创公司的创办人，最近在细光子的技术上更是推出了突破性的产品。那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什么是细光子，什么是 CPO， 那他们有哪些投资机会。那今天的嘉宾就是和盛科技的董事长暨总经理吴茂仁博士。吴博士你好。
嘿、hey, 你好，魏宇好， Sky 好。
好，那吴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因为你之前是在中央大学光电系担任教授嘛，对。
是。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就会在光通讯这个领域啊？
OK， 光通讯这个领域事实上是我去考硕士班的时候，考试委员问我说，哎，你来念光电所到底要做什么？那我当然知道这题是必考考古题，所以我当然要准备一下，但是那个30几年前要收集资料不容易，所以我只看到光通讯的一点点简单资料就把它背下来，然后就说我要做光通讯，没想到我真的做了一辈子的光通讯。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一开始在你研究所都要有个理由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就先上研究所再说这样。
对 对，真的是先上再说。
对啊，先上再说啊，因为那时候还在大家都还找题目啊，其实。
对对 对，我真的不懂光通讯是什么。
不小心就找到了一辈子的志业。
你找到进去了才知道嘛，你不进去怎么知道呢？
对啊，就不小心就找到了。
可是后来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诶，这个领域有趣，你会想一直待下去啊？
我小时候啦，就我年轻的时候，我很讨厌一门学科叫电磁学。
嗯，
所以我考硕士班的时候一直回避跟电磁学有关的研究所。
嗯，
然后我考了那个光电所刚好没有考电磁学。
可是进去以后就发现还是一直要念电磁学。
进去以后发现每一科都是电磁学。
对，那光电就是一起的啊。
对对对，因为光就是电磁波嘛，
对对对对，
所以它真的都是电磁学，
对对对，
所以我突然间觉得我进了那个我最不想念的科系，然后我就想一想说我就找一个老师，他比较不要求电磁学的老师啊，那就去找了一个老师做半导体，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实验室叫做基体光学实验室，
是
就用 3-5 的 substrate 去做基体光路，事实上就是细光子的前身呐、
啊。哦，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
对对对对，
哇，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我一路都是为了回避、逃避，然后越陷越深。
已经陷入了这个电磁波泥绕出不来。
没错没错。
所以后来你就是一路这样子念上去，然后就直接走学界了。
我硕士班第一年哈，成绩还可以。那老师就叫我直升博士。那我很听话，我就直升博士。
是。
那就这样一路念上去。然后念完博士以后我去工作了哈。
所以一开始是在业界，没有在学
校？没有没有，我一开始就业界，因为我知道我学的没有很好，
谦虚了。
真的真的，那我就去业界工作。
嗯，
然后我去业界工作的那家公司叫环龙电器，在南投。
哦，是是是，
对，后来被日月光并走了，
很早期的那个
电器。对对对对，我进去以后他才被并。
嗯，
那环龙电器那个时候在帮美国的大客户做光通讯，他们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
是做模组的？
对，做传感器。
嗯，
一开始是做跟 TOSA 有关 ，TOSA ROSA 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接跟那个、哎、
就最早的 BOSA 就是在环龙电器有在做、
哎。那个是光通讯的接收跟
接收跟发射的次模组。
哦、OK，
哎哎哎，对，好、嗯哦，就封装雷射封装。photo detector 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所说实在话也不懂产业真正做光通讯的这些传感器啦，是到业界以后然后公司派我们去客户那边就把整套学下来，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走，然后直到有一天突然间光通讯突然间泡沫了，2004年光通讯泡沫，
是是是，
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泡沫是什么意思啊？它是怎么样
啊？ 2000年的时候网络兴起嘛，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网络这个行业会非常兴盛，
嗯，
所以带动了光通讯的整个产业起来，
嗯，
从美国啦哈，美国起来的很厉害，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网络架设没有那么多，需求没有那么多，所以最后整个产业泡沫化，
哦，哎，所以那个时候是说可能会有很多光纤，但后来没有那么多的概念吗？
对对对对，
哦、okay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哎，
对啊，我们刚才在外面聊到那个，他们也是2004年下新规，
对对对对
下那个公发啦、嗯、就是波洛威跟典雅光电。哎他们就是第一波进入资本市场，
没错、
啊。对，那时候听说是啊，不，那时候我还没进手，我听我老板讲，哎哎哎老板说、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人手一张波洛威跟联雅，
在台湾
下来以后就该死了，
没错，没错、啊。
他们因为我们以前是募资的，是创投，所以他们就是大家都有，
是是没错，没错。
哦，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觉得哎、欸，未来的光通讯会非常的蓬勃发展，
没错，
发现没有。
没错，
未来是光亮的，然后马上就
那怎么办呢？然后嘞，
然后我就从业界离开、
嗯，
然后我的母校收留了我，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大学开始重视发展一些产业技术，
嗯，
所以他需要去申请一些经济部的学界科专、嗯、大型计划，
哦，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老师是有业界经验。
嗯，
所以学校又收留了我。
好，所以等于说你在业界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带着这个业界的经验回到了学校任职，担任教授。
没错，没错。
那后来哪里想不开，就是又出来创业了、哦？因为你已经经历了这个，然后你曾经在业界，然后来看到这个业界下去的这个状况，嗯、现在居然又出来说我来创一间公司吧？
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回学校以后，但学校的老师们比较少从业界来。所以我是比较少数从业界来的、
嗯、
然后老师就会觉得说诶、欸、你这个人的研究很业界就把我划分到很产学的这一边去了、好，然后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去执行那这个学界科专，
嗯，
那个时候学界科专一个计划大概1.5亿上下。
学界科专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说经济部会给学校一笔大钱，
嗯，
那这个大钱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发展台湾业界需要的技术，
哦，
所以这个计划有一个目标、
嗯、
要成立公司、
嗯、是、
哦、所以是经济部出钱给学校，然后要求说如果你要拿这个钱你要成立公司，
对，就研究成果要能够成立公司，
那、啊、谁来经营，
就是老师要负责去成立公司，所以我申请的计划最后我擦屁股我去成立公司。
哎、欸、啊，这样子还怎么当老师？这就当老板要当老师？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并不允许老师去经营公司，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嗯，
所以我只好去找经营团队，然后我担任顾问，这是有一点怪啦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相当怪，但这样讲起来，事实上。我从业界回到学校做的还是很业界的东西，然后又去成立公司，所以我一路都没有离开业界了。
嗯，
说怪也蛮怪的哈。
嗯，哦，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接了这个计划然后成立了和盛这间公司
啊？没有，那个时候成立了一家叫元杰 Centera， 如果做光通讯模组你们知道的话、嗯、有一家叫 Centera。
嗯，
那后来这家公司最近被谁买走了？被联军买走了 ，eLaser，
嗯，3540、哦、联军，
哎，
我所以之前已经有是成功出场的经验了，
哦，没有，
是经济部成功出场，
没有啊，这不算吗？
没有啦，我很早就出场了
嘛，所以那个算是第一次的创业成功，
应该讲第一次的创业经验，不要说成功啦。
啊，第一次创业经验这样子，那后来呢？
后来应该是说我一直都有这些产业的活动啦，
嗯，
然后业界的好朋友们
嗯，
一直希望说我可以把我带的团队，因为我已经有学生出去创业嘛，
嗯，
对不对，
是，
然后我培养了蛮多的硕博士生，事实上我们在做一个实验啦、啊、这实验就是说他从硕士博士的训练完了以后，如果他可以继续把他的博士题目当做创业题目往前做，所以事实上他跟我一样，就是说你看我从硕士博士一路做的都同一件事情，
嗯，
那事实上个人觉得台湾需要有年轻人创业，
是是是
啊，然后再来就是说 大家应该是把他的学术的经验跟在产业的磨练训练结合。我的看法是说，这样大概十几年下来，他应该可以对台湾的这个产业有一点贡献。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这样一路走下去。
嗯，真正的社会实验。
所以你说你是
这是真的一个社会实验啊。
对，所以你当时你是接了一个经济部的案子要成立公司，但你现在不是了，你现在是我教的学生出去都要成立公司这样子。
希望他们敢创业。
所以每个学生都是老板，你还要教他们怎么管人。
对对对，所以我们授权的啦，让他们可以去面对客户，可以去做决策。
嗯，
可以去碰财务。
你说学生就会去碰客户跟财务哦？
对对对对对对。
哦，真的哦，
容许他犯错，一定要让他有经历嘛。
嗯，
对啊，一定要被修理过、啊，做生意不容易，
要被电过，
要被电过，才有 feel 才有 feel。原来老师学校教的还是不够多，
那老师教的原来是真的、
啊。那你后来为什么就会去创和盛啊？就是你这样教完
后，对对对，
你还自己来创？
应该讲说，就业界的朋友们不嫌弃啦，他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些学生 team up 起来，他们出钱、
嗯，
然后继续往台湾一些还没有做的题目往前走。
所以其实还是算是研究性质吗？
也不算研究性质，因为你创了公司，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这家公司可以存活。对，第一件事情是存活啦。好，所以这是真枪实弹，也不是说实验啦、
啊。嗯，
以 long term 来看，它是一个很长期的实验，没错。但是事实上，它是真枪实弹。
嗯啊，所以虽然说是台湾比较少人做的，但它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商业上的应用价值。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我这次创业的题目里面有一个题目，事实上就是矽光子。
对，
那这个事实上里面就有一个博士生，他的博士研究就是这一块。
嗯，
对。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什么是矽光子。
OK， 那矽光子基本上就是希望在 silicon substrate 上面去把这些光路啦、光学元件啦，甚至一些主动件像 modulator 这些把它做上去、嗯、把它机体化。
什么意思啊？因为原本像你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做一些光的收发模组了嘛？
对对对。
那这跟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在矽晶圆上面去跟光有一些
OK
处理， okay. 这个哪里不一样？
事实上，矽光子的类似概念并不新鲜。我30年前念硕士的时候做的机体光学就是这个矽光子的前身。
嗯，
1990年到2000年讲的时候叫机体光学。讲 OEIC、啊、就是光跟电把它集合成一个 IC， 但是那个时代、嗯、它的 preform 是 3-5 的 substrate、
嗯、
还有 lithium niobate、
嗯、
泥酸锂这种材料、
欸、okay, okay, 嗯、
啊、因为这种材料才有办法做高速 modulator， 那个时代要的是高速的 modulator。 然后在2000年到2010年、啊、
嗯，
那个时候 Intel 就开始进来了。
嗯，
是。
那2000年的时候，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那个时代还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微机电、微光机电 MEMS。
哦， MEMS 是。
哎， MEMS， 那加一个 O 叫 MEMS， 就是微光机电。
是是。
那事实上全世界真正的想要把所谓的矽光子也好或光子集体化实现的公司是 Intel。所以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 Intel 就用微机电的技术叫矽光学平台 Silicon Opto Bench SIOB 这种东西去做了第一代的矽光子。
那这个东西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更快的传输吗？
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微型化，一开始是为了微型。
微型化，
微型化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 IC电路，因为你把线宽一直做细，那它的 density 就越来越高，在一个单位的面积里面我可以集合很多的 component、
嗯、
device，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事实上在光子元件上面大家也有这种概念，也有这一种期待
哦。
只是大家一开始走的路是所谓的 gallium arsenide 或 indium phosphide、嗯、这种材料。
是。
那这个材料事实上在1990年到2000年产业做的人很少， resource 没有投在这里、
嗯、
投在 silicon 这一边、
嗯、
但 silicon 这边做的是电、嗯、所以这一支一直都起不来。
哦，所以有点像是说我们那个 IC 越做越小，就是在各种电啊这种铜传导或者系啊，
对对对，
它越做越小，那光那边反而没有再缩小，
对，
然后 Intel 想要缩小，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说，那就我套用系那边的一些技术来，然后跟光把它结合在一起。
完全对。
哦，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主要的目的只是为了缩小它而已。
对，应该讲说哈，光收发模组里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封装挑战，就是光学元件怎么去做组装。因为光学元件的组装需要精度，它的那个 assembly 的 tolerance 非常的紧，所以这种 throughput 未来在生产的 throughput 事实上是很低的。但如果你可以用半导体的技术，因为半导体是很精密，
对，
你把它用半导体技术做出来以后，你就不需要去组装对准，所以东西是不是可以变得便宜？因为在我们2000年的时候，一个光收发模组可能要1000多块美金。
哇！
我小时候，我硕士班做 Nishinabe 的 modulator 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这一颗60万台币。我那个时候没有，我每天都战战兢兢，我很怕把它摔破掉。
就学生的时候，那硕士班，然后拿这个60万，
30年前的60万是可以买一台很好的车子。
可以付房子头期款，
而且不是那个低阶的，
不是低阶，
可以付头期款啊。
就是那个东西太贵了，那有没有办法用半导体的技术让它给变便宜？
哦，
那应用是不是可以多元化？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我光跟矽结合在什么材料上面特性最好，其实不是，只是因为矽这边很成熟很便宜而已。
对对对对对，应该讲说矽的制程成熟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密。
说你看哦，你现在随便做都是讲10纳米以下，
对啊对啊。
但光学对准只要在1 micron 就已经很准了，所以现在用 silicon 来做是不是非常容易？
哦，但有非常容易吗？
啊，应该 ，sorry， 我讲的不好，应该相对于过去这20-30年来，相对容易很多了。
想要继续在我们讲其他材料去进行的话，那个可能要再开发，重新走一条我们讲矽晶圆微缩的这个路，有点太久了。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了解了解。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矽光子，它的技术目前主要想象啊，或者实际上的应用会在哪边呢、啊？
矽光子事实上大家长期来看都是在一些比较 high data rate 的产品应用会比较实际。矽光子一定要跟雷射做结合，一定要雷射光，所以只要有雷射光的发射源或者有光检测器的接收源，都有机会用矽光子来实现在各个应用。譬如像 LiDAR 也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应用，它也可能是，但目前看起来最大部分是在这种说光收发模组，尤其是在一通到100 giga、这种 data rate 最需要。
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矽光子的导入其实是想要去萎缩嘛，
对，
想要让这个模组体积减少让成本降低。
对， 对，
可是我们最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常又会跟什么 AI 或者是什么大的那种伺服器或者资料中心结合在一起。
完全对。
可为什么他们就已经那么大了，他们怎么会在乎这个体积呢？
哦，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哈。在一个现在新的即将要来的一个 generation 的 switch 51.2T
是
这是什么数字？
T 是什么数字？对对对对对，
巨大的 switch 啊。
G 已经是10^9了，对不 对，
对，
那 T 又差了1000倍，已经到10^12的一秒钟有10^12 bit 这一种数据传输量。那当一台 switch 的传输量那么大的时候，请问它需要多少个通道才能实现？你用一通道100就要有512个通道。512个通道要多少条光纤？至少要512条。如果只有发出来就512条，如果还要再进来再512条。所以你想想看，一台交换机里面有1000多条光纤到底要怎么组装？
所以就算是资料中心这么大，它的体积也还是蛮大的。
因为一台机器里面就要1000条光纤，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哦。
对，是
怎么组装？所以你不能说拿一个传统的 transceiver 那个尺寸，传统 transceiver 多大呢？就这张名片的一半，对不对？啊，你看你插512条，插插看，
更别拗，光纤还不可以拗啊。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些模组微型化？因为光通讯你看到的所有的器件都用不锈钢做得很扎实很漂亮，那你一看到这个就不妙了，这个是传统的一个思维，
是
以前的电子元件的那些电晶体是不是也做得很大颗、嗯、可能也是用不锈钢去做它，
就精密仪器要坚固啊。
对对，但是如果这个 transceiver 变成一颗 IC 的尺寸，
嗯，
那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里面放进了更多的 transceiver？
哦，
所以细光子的思维事实上也是直击在这一种高密度数据的需求上诞生、嗯、也就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叫 51.2T 这种交换机、嗯，所以它诞生了。
哦，所以其实跟之前想象的情境有一点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会有小小的不一样。
之前会觉得应该是我的终端装置要变小，所以我的这个光的收放模组要变小，但结果不是，结果是在说没有，我是资料量很大的时候，然后我需要小。
对的，
所以其实真的跟当时想象不太一样。嗯，
对。那如果以 AI 来看，这个问题更严重。跟一台 51.2T 一样大小的交换机，各位知道它的数据量多少吗？它的数据量大概是这一台交换机的5倍，它是200多 T。
200多 T
你已经500多个通道了，再乘5倍，所以有多少通道？2500个通道，在同样一个体积内。所以请问、嗯、这下子光晶跟transceiver怎么放？所以为什么 NVIDIA 非得发展细光子不可？
是、
嗯、
完全都是尺寸体积、
嗯、
高密度数据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细光子的话，它就会跟传统就是我有一个插槽然后插一个东西上去不一样，它就是直接就是一块晶片了。
对，它概念上就希望说做的像一块晶片啊，一块 IC 这种概念。
哦，了解，
比较比较直观的、欸，因为过去在讲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为是说、嗯、啊，因为 AI 要很快，所以要这个细光子。但我现在觉得，哎、欸，其实是物理的极限了、啊，
这句话
塞不进去。
这句话讲的也没错，
真的吗？
对对对，
从结果论来讲没错。
哦，所以它
有
同时传输的比较多吗？
200多 T， 这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
是，
嗯，哎、欸，可是它的传输速度应该是跟之前
的确是比较快了，没错了。
因为以前是光纤的话，
应该讲说，你现在的 NVIDIA 的 AI 的架构里面已经用传统可插拔的 transceiver 在用了。
嗯，
但是那个 data rate 要越来越高，它要运算的参数量要越来越大。所以他还是希望在一个单位体积内或单位面积内，他可以处理更多的数据，
嗯，
对不对？
是是是，就是萎缩吧，就是在一个单位面积里面能够拥有更多的速率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会更容易理解啦。
对对
对, 对，因为那个transceiver其实蛮大，因为它要是盖一些什么散热器啊。
对对对，那未来所谓的讯号的传输速度也好，用光纤来取代铜线也好，这是一个需求。第二个什么散热，因为你集合了那么多的 transceiver， 你可以想象那个功率消耗有多大。
嗯嗯，
对，好、啊、那怎么散热一定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用细光子它的散热的需求会比传统来的大吗？还是其实
应该讲说哈，以目前来看哦，如果我一个光收发模组一个 transceiver 里面放的是细光子的 optical engine，
嗯啊，
跟用传统的塑胶光学件，
嗯。
事实上传统的 power consumption 还比较低一点。
哦，真的哦。
真的。
你说传统的其实它的能耗是比较低的。
稍微低一
点。所以散热，所以热也比较少一点。
对，但是它占了太多面积。
哦，所以等于说我们今天如果要用细光子，虽然萎缩了，可是你会有一些地方必须要去让它更好的做散热。
对，应该讲说细光子它可以萎缩，但一萎缩下来，光学的组装最后最后你还是要有一条光纤跟细光子去对接，才可以把讯号导出来嘛。
嗯，
是。
那这个对接的本身是不是它的偶光效率足够？
嗯，
偶光是什么？
coupling， optical coupling， 把光从光波导到光纤上来。
嗯，
因为你现在像一颗 IC 的细光子上面跑的都是光的讯号，那你终究是不是要把它传出来接到另外一台机器上，
变成电的讯号这样？
对，你就想象你有一颗电的 IC， 电的 IC 是用针脚座去把电的讯号导出来、嗯、对不对？你也可以想象我在一颗电的 IC 上面焊一条电线，是不是也可以把讯号导出来？
是是是，
可不可以？
对。
那到目前为止光的 IC 只能跟光纤对接，
嗯，
它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光学脚座，然后跑到一条叫做光的 PCB，讯号就导出去，到目前还没做到。
嗯，所以它就是要有一个 转换
光电转换的过程、啊、
对对对对，光电转换它可能在效率上面还没那么好，但是这个所谓的还没那么好是可以解决的，会越来越好。
嗯，那大概了解了细光子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跟用在哪里，所以和盛主要在做什么？
和盛他创立的时候，我这个人蛮叛逆的，老师当一当就不想当去创业，对不对？然后我就创和盛的时候跟学生讲说，因为我们这次不要做光通讯好不好？
嗯，哇嗯 OK， 那如果不做通讯做什么？
我挑战他们呢、啊。
嗯，
我们当时候有三个比较年轻世代、哦、他们带技术的，其中有一个人在学校啦、哦、他是做细光子，但是他是去验 DNA
哦，他是
细光子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感测的吧，
感测
感测的那种，
对，所以我们就说诶，那我们这一次把光通讯模组改成生物检测好了。
嗯，
所以和盛的英文叫做Ocean X， 对不对？ Ocean X 是 Authentication 的缩写， Authentication 就是生物检测、
哦、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想做生物检测，
一开始
我们
还是做 sensor， 做一做一做，
用光学的方法做生物检测。
这个我有点听不太懂，为什么、
啊、拿出你的 Apple Watch、啊、里面就有梗了。
对、
哦、
生物检测我们那个时候是做一个，我们想说我能不能用一个雷射打到你脸上，但是我可以看到你、嗯皮下的血管跟血液流动。因为我们创业的时候 Apple 不是刚开始 3D 脸部辨识吗、
哦、Sensing TOF 那个年代，
然后就有很多人说怎么作假作假，对不对？然后我就跟学生讲说，诶，如果我们要防止作假的话，
是
有一个方法，如果我的检测装置可以验到它的血流，
嗯，
如果验不到血流的就一定是假的。
哦，
你懂我意思吗？嗯，那雷射打到皮肤，他可以看到血管，要侦测到他的血液流动，
嗯，
然后再弹回来的时候 detector 再把它收回来，有没有像光收发模组？
所以这样如果装很厚也可以吗？
装很厚可能就测不到
了。好、
嗯、哦，检验神器哦，
铺很多，
我建议各位晚上的店可以都买一台哦，会赚钱哦，
会赚钱，会赚钱，聪明聪明聪明、嗯，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那结果你这个有商机吗？
我们就真的着手去做，但在做的过程中、我的投资人啊哈，
嗯，
他就说哎，他有一些客户有一些未来的需求，
是、
那当然是比较偏光通讯，
嗯，
那就说能不能继续做。那我能说什么？我当然说好，
你出钱，你
有钱赚就做。
不是不是，因为对一家新创公司来讲最难的是客户。
是是是，
可你不是已经先说我这次不做光通讯了吗？
那第一个不做光通讯啊。
我是很面对现实。
好，所以虽然创立的初衷想要做点生物科技，但因为钱太香了，就还是去做光通讯了。
对，所以我们大概做了一年多了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公司说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那他付我们一些开发费，
是，
好，然后我们帮他开发这些新的需求。
嗯，
好，那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去做 5G 毫米波的光学讯号传输。
这又是什么意思？5G 毫米波不是电磁波了吗？
对，电磁波它是无线通讯。
对，那为什么又有一个光学讯号传输？什么？
因为你现在手上拿的这只 5G 手机，
嗯，
好，事实上如果在毫米波频段在 28GHz，
是，
你现在坐在这个录音室，那个毫米波从外面的塔台打进来，对不对？是打不进这间录音室的。
对，因为它很容易衰弱嘛，
来晒啊，
它会被墙壁遮蔽。
对，
它连玻璃帷幕上的金属都遮蔽它了，
嗯，
所以变成如果在室内要用毫米波的话，必须在这个大楼要装一支天线，
嗯，
收了以后再把毫米波载进来，从里面的这些 gateway 也好 router 也好再把它放出来。
嗯，
好，那目前现在的手法都放出来的是数位讯号，
是，
所以你手机在室内用的不是毫米波，
对，
哎，你讲穿的是接了一个网络。
嗯，
那当然系统营运商就会想办法能不能克服这个问题，所以就来自于美国的系统营运商就提出了一个需求，有没有机会从大楼天线接到毫米波讯号以后，然后拉铜线也好光纤也好拉到室内，然后我继续用毫米波的天线把它放出来。
哦，所以就是等于在室内也要有一个发射器。
对，那28GHz 基本上用铜线 传不了太远。
嗯，
那他当时的需求要传100米，所以又变成用光纤，所以我又回来做老本行。
哦，哎，刚我突然有个问题，
对，
就如果所谓的毫米波是然后进不到这个房间里面，
对，
就它一定是在经过一层转换，
对，
然后换成一般手机可以用的一个讯号的话，那我的手机到底是不是5G 有什么差别？
你终于知道没有差别。
对啊，就像现在那个啊，美国在出的那个 CPE 有一个叫那个 FWA 啊，它就是收 5G 讯号给你 WiFi。
对对对，就进来的是 WiFi。
哦，这样子我的手机是 4G 还是 5G 就是不是毫米波其实没有差 啊，因为我的手
跟
我手机没关系啊，
你 WiFi 镜片就有差哦。那速度就有差，
应该讲说我们是被这一些系统营运商或者手机制造者给绑住了，因为你买到的手机你也买不到 4G、嗯、3G 塔台都不见了嘛，2G 营运早就取消了嘛，
是
你是被推着走。
但就是应该说它是基础设施有差嘛，对，外面的塔台是不是 5G 的，
对，
能不能说8毫米波有差，
对，
可是跟我手机明明就没差，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去宣导我的手机是可以收这个的？因为
你会在户外啊，你又不会每天在里面，
对啊，
哦，所以只有在户外才有差，
对，户外一定有差，
就如果进入那个时代的话是啦、
啊、
对，所以就会有系统营运商也想再把5G 毫米波的讯号导到室内来嘛，
嗯，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颗所谓 28GHz 的 RF over fiber， 把无线讯号用光纤去传，这种东西
哇好酷啊，
很酷哈。
哦，那这样子听起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 5G 的讯号其实尤其毫米波啊，它的讯号强度是递减非常快的，
对，
那你这样传其实就会需要很多欸。
我们做出的那一颗模组啊哈，大概只有这一个小盒子这种尺寸，比它还小，再小一半、嗯、
大概就是可能手机的四分之一的大小，
手机的大概八分之一
哦。
然后功耗哈 Power consumption 只有 0.25 瓦
哦，
非常的低，
嗯、
欸、是全世界第一颗 5G 毫米波段的 RF over fiber 模组，
嗯，
对
哦，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说可以像刚刚提到的，我们把室外的 5G 讯号传到室内里面，
对对对，
就小基站加那个另外一种版本啦，
是是是是是、
嗯、这样等于是如果还要成为一个标准，你就等于跟现在的光线一样嘛，就是可能每一栋建筑物都会有一些，
对，你讲没错，所以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 RF over fiber 的这些应用、嗯、那现在这养家活口的也是这一些。
这
人生的际遇真的是很难讲，你知道吗？
就最后还是光通讯让你们活下来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很难的，又有有线又有无线的。
对
对, 对啊，其实这个蛮难的，因为一般都分开的、嗯、
是是是、
啊、真的厉害。
我觉得不同角度有不同角度的难。你看到的可能是在开发技术上的角度，我看到的可能是在这个市场推广的角度，我会觉得很困难。
对啊，对对 对, 对，
我个人的感觉是市场推广是最难的，
是、
嗯、真的非常
难，因为这等于某种程度啦，你是在重新定义一个网络的规格，
对
对，网络传输的规格，那说以后大家应该要这样做，
我没有定义啦，是、
啊、就是如果
运营商想定义，
对对对，
然后他想找一家公司把这个硬体架构给做出来，
对，
好、哦，这样讲、嗯、对不对？
对对
对、
哦，对啊，其实这个蛮困难的，就是任何人想要去定一个标准都是困难的，
很困难呐 啊所以是客户发动嘛，啊、我们是打工嘛，
各有擅长的地方啊，这样子。那前阵子和盛还有宣布啊，有一个细光子晶片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是的，
这个突破了什么东西呢？
这样讲有点自夸啦哈、嗯，但新闻的标题往往下的极其耸动，
嗯，
啊。我们公司做细光子是因为两年前有客户来我们公司找说有没有人可以帮他做细光子的一些周边的零组件，还不是细光子，
周边的零组件，
对对，因为我们公司做收发模组有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封装或零组件的选择上有一些经验、
嗯、
所以 IC 设计公司就来找，好，希望我们提供相关的经验、嗯、那他找了一组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去做细光子设计，但设计了一年以后没设计出来，但是在这个一年的互动，他们发现我们对细光子好像懂，好像懂，
嗯，
那他就问我们说，那你们要不要接手来设计看看，
嗯，
那我们就真的接手，那因为我本身在学校就是在做细光子方面的研究啦，那我知道细光子真正的困难在封装，
是
啊，怎么让雷射晶片封到细光子上面去，因为 细光子一定要有 laser 这个东西嘛，一定要光纤嘛，光纤怎么跟细光子来做封装？这两个最难。
我突然有点搞不太懂，细光子是一个东西，
晶片，
但那个晶片叫细光子，
对，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光的 IC， 上面可以走光学讯号的 IC。
哦，为什么会用光子这个字？这不是会让人有点模糊吗？
啊，因为它是一根 photonic，
photonic 是光子，
嗯，
哎，
这直翻了，
啊，然后你也可以讲光学讯号就变 optics，
因为
这个太 detail。
那光子会让我想象的它可能是一种讯号啊，或者是
你会讲一些很奇怪的
转换的东西啊，或者是某种技术啊。哎，这个不是，细光子就是一种晶片的名字。
对的，就是一个晶片的名字。
哦，OK，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细光子困难的在于这个封装的地方，就是这个晶片怎么封装。
对，细光子怎么跟异质材料封装，
是
雷射晶片不是细做的，
是是
光纤是玻璃做的，
对，
细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两个东西。
嗯，
但这颗光的晶片又要跟这个光源跟这个外部光通路要组合在一起。嗯，到底要怎么组合？
嗯，
好多种材料接在一起。
对，所以讲穿了它就是一个异质封装的概念嘛。
嗯，
好，那我知道我们公司小小的，人也少少的，不能什么都做。
嗯，
我们做细光子只要做几个 PDK 就好。 PDK 我不知道各位清不清楚了哈，就是说我们做 IC 设计的时候有一些功能设计，这个 function block 我们称为 PDK 了哈。
嗯，是是是，
给这些 IC design house 去使用。那我就跟同仁讲说，我们要去发展雷射封装的 PDK，光纤封装的 PDK， 把这两个先做起来就好。
嗯，
然后这个 PDK 开放给大家去用，做大家的好朋友。
对，就是 soft IP hard IP 嘛，大家 tape out 就是 hard IP 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应该讲，
我就便宜的卖嘛哈。
嗯，
就是 IP 啊
，IP 啦，
对啊，
就细制材，所以我们称呼它叫细光子制材。
有点长，
对，有点长，嗯。好，所以你们的所谓的突破就是在这一块，这个听起来是两个东西吗？
对，这个会跟这一次论坛要谈的有一点关系啦。嗯，因为你会谈到一个 CPO 模组，对不对？
对，
是。
那我不晓得你们清不清楚 CPO 模组现在用的是所谓 ELS 架构， External Laser Source 的架构，外部雷射架构。
是是，我看过那个图啦，但我不知道。
好，
你可以
说
一下，
雷射晶片没有放在 silicon photonics 这块晶片上面， laser 的小 chip 没有放在这个光的晶片上面。
嗯，
是把雷射放在那个机柜的边缘。
嗯，
旁边了。
嗯，
这个我到时候再附图好了，我也
对附
图
啦，
这个没有图看不出
来。没有图看不出来。嘿，你看咯，现在的这些 switch 大厂所做的 CPU 架构通通都用外部雷射架构在做，雷射它不敢放上去。
是是是。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公司成功的把雷射晶片封到这一个细光子晶片上面去，嗯，然后成为一个真实可以应用的产品。那家公司叫 Intel。
哦，
那个架构叫 ILS。
哦，他有发表欸。
对对对。
还有一个网页专门就在讲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我看有看没有懂了，我说实在的。
没关系，
哇，好屌啊，
在论坛上面再来讲。
我说哇，这图哇，因为他的网页
要有图啦，
很漂亮。
对对对。
反正就是我只要可以把雷射的这个东西就是收的晶片把它封装在这个细晶片上面，欸，就又变小了这样子。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采取 ELS 架构呢？是怕侵犯到 Intel 专利。
哦，原来如此。
是哦。
对。
所以是 Intel 它已经有先有一个。
对， Intel 是最早推出细光子在光收发模组上面嘛。
嗯，
它大概在2016年就推出产品了。
嗯，
然后长期的这个架构都叫 ILS， 雷射是封在 silicon photonics 上面。这件事情造就了台湾一家公司，就我们刚才在聊天的，
就刚刚那个2003-04年下那个特工发那一家啦，就联雅啦。
嗯，
因为他那时候一发表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去发表的话还在讲这个，然后我就看那个图，哇，我真的看不懂，欸，好屌，喔，一定很棒。
等于是说那个时候 Intel 跟联雅他们一起合作。
对啊，因为他号称就是他唯一的合作的厂商，他客户只有一个人，就是 Intel。
对
啊，现在当然很多人啊。
对，
我说当年啊，
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技术好了，就是看起来我把它直接全部封装在一起，就应该整个体积会比较小啊，因为你不用再就雷射打外面，然后外面接了以后还要再把它转到这个细的晶片上面。
对，
你一起封装起来一定会比较小。可是为什么好像 这个是主流的做法吗？或者是它有很大家都使用这个东西吗？
应该讲说Intel 就是从整个半导体制程然后模组设计一路到产品它通通 on 嘛，
对，
变成别人做类似的产品应用的时候就有专利的问题了，
对，
但大家又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是
排除 Intel 的那个方法以外的方法，
嗯，
可以把雷射晶片有效的放上去，
嗯，
所以迫使大家把雷射晶片从 Silicon 那拿出来，
嗯，
但对外的宣传讲了一个非常棒的概念，雷射很烫，
把
你拿出来以后，这个 silicon photonics 的散热会变好，
合理吗？
合理，完全合理，完全对。
OK， 因为 Intel 先提出了这个东西，
对，
而且他们也做出来了。
对，
我也蛮好奇，可是以这块来说，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很赚钱，或者是就是并没有，因为他们有这个东西以后就大爆发，为什么？
非常好的，这个是光通讯产业的一个局限。就是说光通讯产业的这种光收发模组，你一个单一产品你再怎么会卖，一年可以卖1000万颗就已经很多了。
哦，
但
市场
你可以想象一个电的 IC 一卖可能是1亿颗，
对，
2亿颗，那个 scale 差10倍，所以你花了那么多的 effort， 花了那么多的 resource 做了一个光的 IC， 但只卖了1000万颗。事实上你去看 Intel 的每年 transceiver 的销售量到去年到达800万颗，
嗯，
一开始前年700，大概一年增长100，所以你看它都在1000万颗以内，那个根本就不符成本。
哦，
是市场饼还太小了。
对，规模太小。
当初的 size 还不够啦。
size 不够。
但现在看起来 size 好像要。
那他们在那个产业里面算市占率算高的吗？
高。
哦，
单一产品可以做到800万组是非常高。
嗯，这个整个市场大概有多大啊？
这个市场规模以数量来讲不会很大啦，就几千万组。
嗯，
但它单价高，
嗯，
所以它整个营业额算下来还是很高啦。
嗯，
啊，
了解了解。好，那这个东西它也是刚刚有提到那个 CPU 嘛，那其实 CPU 在今年也是很常被提到，感觉又跟 AI 绑在一起了这样子。
对
对，那我们也还是来聊一下，刚大概有了解什么矽光子，反正就是一个晶片哦，就是让我在一个晶片里面可以同时处理就电子讯号跟光的讯号。
对，
那 CPU 就是什么
啊？ CPU 从字义来讲是 co-package optics，
OK，
CO 嘛， CO 是共同封装嘛，
嗯，
所以一定有一个 reference， 这个矽光子这个东西
对
到底跟谁共封装了，如果弄清楚答案就出来。
嗯，
事实上真正的答案是跟交换机组晶片共封装。
OK， 所以就是我让我的交换机组这个晶片可以同时处理电子跟光讯号。
对，你看到 co-package 后面那个 optics， 你现在看到的矽光子就是 optics，
嗯，
光学的引擎，这个光学引擎要跟交换机组晶片共封装，它用什么共封装呢？事实上是共载板的概念。
嗯，
当这一个Optical engine 离开了那一块交换机主晶片的载板，可能就变成 NPO， 还有一个名词叫 NPO， 有没有听过？
是是，我知道，
知道。Neo 接近的 package， Neo package optics。
嗯，
哎，这光通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名词好多，让大家都弄得迷迷糊糊。
这样听起来，你说用载板来共封装，怎么让我想到有点像那个，就是 2.5TIC 的感觉，
就是 info 啊。
嗯，
是啊，
我就是在一个板子上面，然后把不同东西摆上去，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已经开始抑制了嘛，对不对？你一个电的 IC 跟一个光的 IC 要开始做整合嘛，所以
它也是抑制整合的一支啊，
也是抑制整合的一支啊。
哦，就它真的就是在抑制整合下面的东西。
它对，它的确是抑制整合，
对啊，
只是大家整合都会不一样啦。
是的，是的。
哦，就以前我们比较在讲的可能是逻辑 IC 跟记忆体 IC 都抑制整合，
对 对, 对。
现在是交换机的 IC
跟
矽光子、跟
光纤的这一些
矽光子的东西
结合啦，
没错。
哦，了解了解。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交换机嘛，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最前面讲说矽光子为什么最近会很热门，或者为什么会应用在 AI 上面，你前面有提到说因为原本传统用光纤它那个就500个通道很难用这样子，因为当时我们在讲的瓶颈就是在讲交换机，所以很明显现在就显然我们现在在开始要让矽光子大量的导入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用在交换机上面，然后就产生了 CPU 这样子的一个。
对，没有错，他就用所谓的 co-package 这个概念让它靠近这个交换机晶片嘛，
嗯，
啊，来实现。
这个东西目前是不是还不算主流，就是发展中，可是还没有、
应该讲发展中已经在做系统验证阶段，就下一代要推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了、
所以下一代就会是 CPU。
对 对, 对，
我们看到 NVIDIA 或者是他们
对对
的一些，
或者 Cisco 也好啦，这些交换机厂商推出来未来的交换机架构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哦，所以大家都会一样，这已经是一个下一个世代的标准。
标准，这是一个标准。
那这边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吗？或者他们的优劣可能会在哪里？
你说 CPU 瓶颈还是
CPU？
CPU 的瓶颈目前看起来以一通到100G 都成熟了。我讲的成熟是技术上成熟，就是说你要做出这个细光子晶片不是问题。那当然你在所谓的封装上面会不会成本很高，或者是你的生产的 throughput 根本很低，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所谓 supply chain 的问题啊。这个在产业初期一直都会有这些问题存在。
就良率低啊，怎样去良率啊。
对对对对，但这些都是可克服可改善。
可是这是 100G 啊，现在我们要的当然不是 100G 对吧？
现在因为一通到 Pen 8就是 800G 啊。
现在讲的一个 CPU 模组啊，事实上是 3.2T。所以 3.2T 它是利用四个细光子晶片，每个细光子晶片 800G 乘4，去把它兜出一个 3.2T 的 CPU 架构。
所以未来的交换机就是都会是这个倍数？
没有，现在会有两个阵营。NVIDIA 会走入一个所谓的封闭架构，它的 data rate 的数字的呈现跟交换机这一边是不一样。交换机这边是512/1024这样，
是是
很漂亮的
二的
二的幂次方成长，但是 NVIDIA 那个架构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不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整数，所以你永远都记不起来。到目前我也记不起来，我只记得是200多 T， 但我记不住那个数字，那个数字就很零碎啦。因为他买了一家
Mellanox。
然后 Mellanox 一开始做他们就蛮有趣的，他不按牌理出牌，所以两边的规范会有一点差异。但这种封闭系统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封闭架构，封闭架构，
我们来讲一下刚刚讲的这个架构是什么东西，然后开放架构跟封闭架构又有什么差别。
所以封闭架构就是说，因为细光子起来 CPU 起来以后，事实上刚才我们在讲共封装，光的晶片已经靠近交换机主晶片，然后这些光的主晶片，这些细光子，全世界玩家目前真正的 player， 事实上只有五个，有一个叫 Intel，
对
，Intel 当然最近卖了嘛，然后还有四家就是跟交换机晶片有关系的公司，
是是，
对
是，
那事实上这四家交换机有关的公司，通通去并了细光子公司。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是越来越整合。
对，
那整合听起来很漂亮，讲穿了它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封闭体系。能理解啊。
这个封闭体系它如果定出来的标准或规格跟别人不一样，这会在整个公司然后我们在使用上面会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光通讯如果是从 data center 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 player 本来就没有几家，都是大家伙，它都是有办法去玩封闭体系，它可以控制所有的 supply chain， 去让它的经济效益最佳。
好，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说就算规格不一样，可是因为比方说我就是微软嘛，微软你这边不一样了，没关系，对我来说都是小事，这样
主规格大家不会差异太多，但是细部规格会有变化。
好，那你最后的 output 我可以用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这个 CPU， 就是我们把细光子跟这个交换器的晶片把它整合在一起。
对，
主要的应用面就是在 AI 嘛。
这是另外一个命题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 data center 的架构会不会从现在 CPU 架构往 GPU 这个架构在移动？
这两个会有排挤吗？
应该是说大家现在在讲算力嘛，算力，那目前看起来就是 AI 的这个架构， GPU 的这个架构，它的运算能力的 成长速度会快很多。
嗯，
那这个快很多代表 CPU 的这个架构可能未来就跟不上，所以未来可能又有另外一种革命会发生。
嗯，
哎，我刚讲的 CPU CPU 除了 AI 以外，
嗯，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的情境吗？如果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大的市场需求的话，嗯，
CPU 目前看起来最大的应该还是在 AI 的架构，因为 AI 你看单位面积上至少要乘五倍，也就是说过去的光通讯模组是几千万组，但它乘五倍终于有一个产品破亿了，
哦，
所以它是不是回到的电 IC 的这个 scale 上面来了。
嗯嗯嗯，
哎，所以为什么说技术上应用上有需求，那在市场的 scale 上面又够漂亮，所以这个产业有可能会起来，观点是从这里来的，
哦，就是光通讯终于要踏上系这边那个
对对
产值很大的产业的，这个，
数量集终于要拉起来了，
对对对，
数量集终于要拉起来了，前一刻啦，
嗯，就它有可能终于是不用像刚刚讲的，我卖的再好就是卖个500万颗，
对对
对
对，
有机会可以，
厉害啊，哦，
有机会可以卖到2000万颗，
强的嘞，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概念，完全对，
其实这很有趣，因为当初这些光的这些号称就是三五族这些人是第二代半导体，
嗯，
我现在大家在玩第三代半导体第二代半导体终于要浮出，
而且我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聊联雅的时候，那时候都还在讲说，
不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到很懂啦，
对，
我也不知道他在搞那什么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就会说就是光通讯其实就是一个小产业，
很小的，
我那时候本来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认知是这样子啊，当然应该是错的，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光通讯就是一个 telecom，对，那，啊，你就是 FTTX，
对, 对
啊，这个没有啊，就要懂，至少那个时候是你去复盘，
嗯，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每个星星的地方就大家拉光纤，我们大家都要用网络哦，用有线的网络，
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光纤可能对这些产业影响很大，
嗯，
它很小这样子，
嗯，
啊，那是那时候啦，但现在过了好多年了。就是诶好像有很多新梗了，哦，然后不太一样了。
当时来看算是一个整体来说啊产业比较小嘛。
就如果你只看光通讯，就我那时候觉得就是如果你从这些公司看，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大起大落。
你说少少
啦，对啊，就是很多光纤公司大起大落嘛。
嗯，
对啊，那因为那时候 data center 其实用光比较少啦。
对
对
对啊，那现在可能变得比较多了嘛。
哦，
那可是你说再延伸的话，这些光的发射源其实就是三五族这些人啊，那三五族这些人他们也是会跟着这些人的下面的这些客户的波动很大嘛。
嗯嗯，
对，那现在如果你下面客户也有量，那你 maybe 有另外一些发展啦，
哦，
所以这是有相关的啦。
嗯嗯，这个在整个我们来讲 AI 供应链里面算是比较少提到的，对不对？
但其实大家都会看啦，因为其实大家都蛮专业的，
嗯，
对啊，大家会去看那些 AP Wafer 的厂商嘛，做 AP Wafer 的嘛，然后或者是不同阵营的制作 AP 的方式嘛，制作这些 Wafer 的方式嘛，这些都是大家在看，因为这都还很新啊，真的蛮新的，
嗯，
怎么说，真的有进入到那个上市柜投资的射程范围的不多啦，
嗯，
对啊，多数都还是在创投这边会遇到比较多的这些技术上的讨论，
嗯，
对，
欸，那伍博士怎么样看，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未来我们在讲说 CPU 它可能会是下一代的这个标准，
对，
然后整个 AI 他们对于这边的需求量又这么大，
对，
就是整个数量级快要到加一个零这样子，
对，
你觉得这个速度会很快吗？
你说这个产业的渗透率吗？
它其实也不太算渗透率，因为它就是起来的一个新的东西。
对，
整个成长的速度。
一般来讲，以 data center 过去的经验啊，嗯，它每五年就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 就出来。
这么快？
对，事实上现在产业以关键零组件这一段已经在做一通道200 G 的东西。
嗯，
是是是。
你看100 G 都还没
进入到市场，
对对对，
就还没有大幅采用啊，
对对，
这样讲好了。
现在已经在准备
200G，因为
这样
就是 PAN4 800G 啦，
对，800G 是用 100G 的，对，
没有，有两种，一个是 200G 乘以4，一个是 100G 乘以8。
对，
我之前看的时候主要都是 100G 乘以8，欸，嗯，
那就是比较 low 的。没有，以前还有一个 800G 是两个 400G 都在一起的，
对，有有，嗯，都有都有，
对啊，就是反正，哦，就大家自己摆的组合啦，你也可以八百个一局啊，
没有错
哦。所以你说我每五年一个世代，所以有可能我们在讲说这个光通讯的这个产业，它要爆发就最久就是五年，因为现在已经下一个世代 NVIDIA 即将推出这个就已经是用这个技术了嘛。
对，没错。
所以就是五年后，可能我们就可以看到光通讯产业它的整个产值可能就会翻个两三倍这样子。
对，它这五年还蛮好算的哈。它每一个世代就一个交换机世代，它刚好是2010年到2015年，2015年到2020年，
嗯嗯，
哦， 所以现在这个 generation 是从2020年到2025年。
嗯。
所以我们刚好2025年就跨下一次就到2030。
这是那个吗 ?B 公司的那个分的吗他那个晶片分还是说是、哎、
对对对
用那个 Tomahawk?
对对对对。
对
对
大
概就是以它为主体去看这件事情。所以 51.2T 的 generation 大概一般看法就2025年就是相对成熟的时期了。
嗯。
到2028年整个渗透率就很高了。那2030年又要换一个时代到一通道 200G 去、啊、大概是这样、
一通道 200G 要到2030年了
对、欸、那都很贵、欸、不是随便换的
你没有关键零组件大家只是在纸上画图而已、
嗯、
关键零组件要先做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多一个 prototype、嗯、然后看看 O 不 OK 再来制定规格嘛、
嗯、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哦、欸，那我们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算是什么 generation 啊因为不是说什么就是400G 直接跳到
现在一般用的都是 50G 一通道啦、
嗯、
100G 一通道大概2025年会大量的产事实上已经开始在用了但量很少
嗯，
但2025年是一个比较好的、
哦、一通道 100G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大家在聊就是说那、啊、你要怎么做那 LD 那 LD 是什么材料
对
对啊那就是35组那边的范畴
对
那怎么做那个 AB Wafer 要多大要到几寸的以后才会有经济效益就很多都是这种东西啊，大家听了可能在讲什么东西
真的真的有点难了、啊哦、我的这个头脑运转很快怎么把它消化各种资讯
我应该讲简单一点不要讲那么多
其实这是因为你进入到伺服器了嘛所以它因为它供应链很长啦、
嗯、就很多东西啊
就很多东西那你要全部把它全部兜起来那你用另外一个方向想好了如果你是纯粹看细光的东西、
嗯、
你可以看另外一些就你手机上面所有的感测 IC 只要有跟光有关系的
嗯，
诶可能都可以用那个东西做了
完全对
但会需要吗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手机其实我还有想要它变更小吗如果它的目的是在萎缩的话
应该手机不会小但手机会希望整合更多功能进去
有些神秘的功能
嗯，
还想再整合
帮你量一下血糖
对对对
之前这个 Apple 有啊传说它会有嘛它传说中用手表可以量血
糖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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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有可能就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会需要用到细光子
如果未来有更多的这些事实上一个手机上面的光学的部位是非常多的啦、
嗯、
脸部辨识那个就是一个面色型雷射阵列嘛、
嗯、
是是是、
哦、那面色型雷射阵列你每天都在刷你的脸现在用的波长是 850nm
是是是、哎、
事实上有一点伤眼睛、
哦、
你刷脸的时候会伤到你的眼睛、
嗯、
所以
你要闭着刷是不是
所以
把指纹辨识拿回来
所以下个 generation 的 3D 脸部辨识会把雷射波长移到1310这一边过去
哦，那就是长波长了
长波长又是光通讯波段
是
所以细光子会不会跑出来
是就是以前就是变色型雷射的波长嘛
对对对对对
太难了是不是、
哦欸、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只是举个例啊、嗯、有可能
因为如果、
啊、手机上会不会有细光子跑出来
是是是、啊、
哦，因为如果搭载在手机上哇那数量级又是不一样的咧
对的
所以他很兴奋
所以细光子是一个让很多人充满想象的东西嘛
嗯，
像台积电去做细光子已经很久了
嗯，
最早最早应该在2000年到2014年之间就开始做了
嗯，
最早那一批、哦、做你看已经做那么久了因为大家知道细在电子产业一定是 dominate
对
但这个 foundry 很怕有一天光会跑进来但他又没做、嗯、
所以他一定要一直有这个东西去 watch
他一定要 watch 他小小的投资、哦、去做一点做一点一路看嘛
嗯、
哎啊，看到有一天他真的有一个大客户进来
那是好机会我来压了
对,
对,
对但这一进来以后这代表这个产业体系起来产业体系起来很多人的创意就进来
嗯嗯，
所以各式各样的应用就会发生。
哦，因为方嘴一直有在看的是应该是那个嘛，我记得那个什么 Global Foundry，Global
Foundry 是并了 IBM 的细光子部门，
是
啊，去取得了这一整套完整的技术。
对啊，他们也是一直有在
有
在耕耘了，
有对 IBM 在这一块耕耘的非常的久。
嗯啊 ，IBM。也是好久没听到他的消息沉寂了好一阵子啊
是是是是是
上次听到就是巴菲特停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点比较软性的议题好了、
okay.
就是和盛科技其实背后有个大股东 就上市的那个光盛科技。
对的，
我们要讲矽光子还是相关的概念股嘛？嗯，就你是怎么样跟他们联络上啊，或者是你们的合作关系像是什么？
OK， 我在学界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台湾光通讯产业的公司有一些往来合作。
嗯，
所以我们彼此间有熟识。
嗯，
那他在前几年呢、啊、鼓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团队组合起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啦。
嗯，
哎，那一开始他当然是希望团队成员跟我去加入他们公司啦。
嗯，
那后来讨论的结果是说，诶，那大家要不要创一家公司？
嗯，对，是
啊，所以整个缘由是这样
来，架构是这样来的。
哦，所以他们也算是早期股东，
最早期
应该是方德吧，
一开始就有，
哦，
开始就有，
了解了解。就他们一开始也是支持你们去做生物辨识的吗？
应该讲说光盛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
嗯，
他给我们自主权、经营权，因为光盛的董事长他看得比较远。他希望我们这一群人的创意不要被一个有很多日常营运的公司给局限住了，
是是是，
他连你们想要往哪个产业方向
蛮远的
都没关系，就是反正
对对对，
试试看这样子。
对，所以在营运的过程中，当然我们会有原始的创业的题目想法，
嗯，
再来会有我自己的一些客户的 input 进来，
嗯，
再来会有光盛的客户的一些 input 进来，当然我们会去做一些选择，去产生一些比较策略性未来比较有机会成长的题目来做。
嗯、哎、嗯，
所以整个公司的经营方向跟产品的开发就根据这三个面向来定义。
那、嗯、你们现在还是一个主要讲业务的话，就会是一开始你们提到的这个矽光制材吗？
一开始我们以公司规模这么小是不敢做矽光子。
对、
嗯哎、
我们有自知之明。
对，就是
成本
制裁的部分，矽光制裁、
应该讲说你做矽光子从设计段开始到进 foundry 那个要花很多钱的。
对、
哦、那个时间要很久。
对，
一家小公司最主要是要能先存活。
嗯，
所以矽光子不是我们一开始创业设定的题目。
对，
那当然是在我们经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有客户提出类似的需求，
嗯嗯，
然后我们再去做这样对应的开发。
嗯
嗯，
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就我觉得理论上直接用个比较简单，用细的这边的公司来看的话，其实就是 IC 底赛嘛，就光的啦。
对对对，
光的 IC 底赛，只是说你们比较像是那种 IP2O 细制裁图提供的那一种，你有负责设计嘛，然后他们 MP 以后，就是你这个制裁就给他用嘛，
对对对，
然后他 MP 以后你可以抽那个什么 royalty 这样子嘛，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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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希望在矽光子这一块未来的商业模式是往这个方向走。
对啊，就很像什么金星科啊，
嗯，
力旺啊，
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做设计的嘛，
对，
做设计的，
嗯，
对对对。
那原本之前的那个光通讯模组那边还是会在持续做吗？就是它都是两条不同的线，还是有想要专注在哪边？
我们一直想专注下来啦，哈，所以基本上，如果以未来的这种所谓 CPU 架构的交换机也好， AI GPU 的这种架构也好，
嗯，
好、哦，我们会比较专注的在这一块上面、嗯、传统架构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把它缩小规模。
哦，因为像我们在讲矽制裁，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客制化的情境。
对 对,
对,
对，
我们在讲矽光子这边也会吗？
没错，
它也会有不同的客制化情境。
是是是，尤其是矽光子现在这个产业还在很早期 early stage，
嗯，
所以事实上整个产业的成熟度并不够，
嗯，
所以在很多的设计面上面是有欠缺的，
是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补的，
嗯，
所以 opportunity 是很多啦，
哦、
啊、但是你要活得下去，
嗯、
啊、因为它真正产业拉起来的时间点还不一定嘛，
嗯、啊、嗯，
就大家都觉得会起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来，
对的对的，
嗯。而且如果真的要起来的话，其实就会像刚刚讲，它可能是真的会到比方说我们讲手机啊，或者是可能 PC 就其他的一些应用装置里面去，因为如果都在 AI server 的话就还是那几家，
完全
对,
对，所以事实上以台湾产业来看，这个 AI 时代大家比较期待的还是 H computing 这一边，
是是是、
哎、H computing AI 会慢慢渗透到端这一边来嘛，
对对对，
那端这一边来很有机会让这些光子的晶片用上去，
嗯、
哎、那这个时候这个量就会非常的惊人，
嗯、
哎、大概是
目前你有看到什么样可能的应用会说哎这可能会起来？
应该讲说 H computing 现在还在 infrastructure 的建设，你想看 当我的 AI 系统它的那个 parameter 那么大，它要那么大的运算速度到我的端来好了，比如说我跟那个主系统缩小100倍好了，
嗯，
但是那个计算量那个数据量还是很多，
嗯，
所以大家的期待是说我们的电脑能不能变成跟 edge computing 去连接，我的手机能不能跟 edge computing 连接，
是，
那这个连接还是得 WiFi 还是得无线，
嗯嗯，
那 WiFi 的速度这些无线传输的速度够不够快，
嗯，
需不需要光子技术的帮助，
哦，
所以有很多的应用，很多的新的创意就会起来，
听到这个又觉得说等一下这又是一个新的标准，
这
有点像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把它想象成是计算的 NAS 嘛，
对，
因为我们 NAS 现在大家可能比方说家里面有一台你就是 NAS， 然后就是大部分的资料会摆在那边，有点像是你自己的 Dropbox，
没错，
那在未来你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
机器，算力的 Dropbox，
对算力的 Dropbox 那边
东西就丢过去了，
对，这又是一个新的应用，
这也没有很新的，这之前 5G 的时候大家就有在想，美好的想象是这样啊，
美好的想象是这样啊，
但实际上都是
我觉得啦，这样子就很像更可以理解为什么供应商会那么喜欢 VR， 就 ARVR，
对，
因为你要到那么大的算力到底要用在哪里，
它就是第一个可以验证刚刚讲的一些有没有，
对对，
没错，
因为 ARVR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有一些它就有一个线嘛，然后接到电脑去然后就很麻烦，那如果可以把那个线不要的话，因为你要插一个线就是因为它很需要很大的算力，你要接电脑，
没错，
对，那如果未来我们有办法把它切开来把那个线拿掉变成无线的，
对的，无线，然后 data rate 可以到 10G，
对对对，
哦，这种概念很多东西就有机会，
嗯，可以理解啊，这就是供应链的想法，制造商的想法就是说诶我可以这样用消费者买不买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的，
这个内容上还是要加油的，
没错没错
提供体验的人还是要交流。好，那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个，就是就吴博士有在业界做过啊，然后到学界教书啊，现在要出来业界，你比较喜欢当教授还是喜欢当老板？
如果以工作的形态跟生活品质当然是教授啊，
嗯，
对，
嗯，
比较轻松，
应该
比较规律吗？
规律规律，它相对单纯啊，所以它会有一定的规律，那当你在业界很多事情那种变动的速度非常的快，每天都会有 surprise，
对，每天要趴会啊，
没错没错，每天都在趴会，没错，所以就相对辛苦，哎，
嗯，了解。最后 Sky 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我想问就论坛再问好了，我其实很多人想问的，因为整个供应链其实很长啊，
对，
有很多东西，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新的，然后大家都在关注这些新的东西啦。
Yeah, yeah.
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终端有很多应用听起来很棒，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不管是设备啦，不管是三五组，不管是你这些封装的技术，对啊，你如果进入真的到有量的话，其实一定有蛮多就是会改变这个市场的，
嗯，
对啊，
我们刚刚有大概提了一下说 CPU 跟矽光子就是我们未来会怎么样看它的成长嘛，或者是诶我们可能就是两倍啊，然后2025啊，然后成长个能到两倍四倍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样的指标，就是什么样的指标去观察它，或者是像刚 Sky 说的可能供应链有什么比较投资上的东西，我们就论坛上面再来问这样子，
没错
好，那就非常感谢吴博士跟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真的是其实蛮硬的，然后我花了很大的劳力，可是我有学到蛮多东西，
光很难，全部都物理有看没有懂
对，那这些就怎么样连接到投资，我们就论坛再来跟大家聊。那参加实体论坛的朋友啊，现场除了这个纪念品，我们还会有研究员的笔记，对，所以如果像我一样听不懂的，就看研究员的笔记，然后还会有这个线上版的无限回放的权利，那报名资讯啊都会在资讯栏。最后再次感谢吴博士，也非常期待你在论坛的这个演讲，
谢谢谢谢。
好，我们今天直接就先到这边，下集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拜。